听晨钟暮鼓，惊醒世间名利客。念一声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唤回苦海迷路人。一声佛号，一声心，声声入耳，心如水。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我是任昭。那今天呢是极乐佛音广播正式开播的第一期节目。那在以后的时间里呢，会由我和大家共同学习，共同分享佛教常识、佛教故事以及法师开示等一系列的佛教节目。那希望您的更多支持和鼓励。世人经常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份心情，这份母爱，也称之为慈悲。可是这种慈悲的范围大小，这是分别心的一种慈悲，这是专项的一个慈悲。其实呢，这种慈悲的力量在广泛地发展到每一个众生身上去，都能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对待，这就是菩萨了，这就是大慈悲了。不能广泛，只能算一个小善，一个善念，也可以说接近慈悲。真正的慈悲呢，只有菩萨能称之为慈悲。在菩萨的慈悲方式上，往往我们凡夫测量不透，确实是测量不透。OK， 那本期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由昌义法师讲的一个关于慈悲度母念佛往生的故事，一声佛号，一粒米，欢迎您的收听。解放前，有一个师父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候他三四岁，由母亲带。过去的妇女干活不行，没有力量，没办法，就只能带着孩子去讨饭。后来呢，住到一个农村，邻居是杀猪的。这个孩子呢，每天在那里看，他一看便回去就学，看杀猪怎么个杀法。有一天，他就弄了一块泥巴，做了一个小猪，拿了一根小木棒当做刀，放在板凳上，去杀这个猪的头。他母亲一看，哎呀，你这是跟谁学的？他说，我看邻居家每天都这么干，就学，我长大了也要去杀猪。他母亲一听，这可不得了了。一个家庭的儿女成器不成器，上不上正道，与父母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好母亲，见孩子干这种事情，马上就学会了。才三四岁，心里想，假如我们这次要是与土匪做了邻居，看到土匪去抢人，那他长大了也会学，这杀生害命不是一件好事儿，干脆搬家吧。搬到什么地方能使孩子学好呢？一想，干脆搬到寺院附近去住吧。寺庙是修善的，又有好师父。他见到师父修善，肯定要学。学修善 将来就有出息了。这样呢，他就把孩子带到了一个寺庙旁住下了。这个寺庙里的师傅只有两三个，庙也不太大，每天早晚上殿。这个小孩呢，也习惯了天天跟着学，每天也学着打坐，后来也帮忙烧香、换供水、打扫殿堂，很是勤快，一干就是两三年。这期间呢，念经也学了不少东西，打坐也像回事儿。父母呢，见到孩子从善，很是高兴。有一天，这个小孩呢，跟师父说：“师父，我想跟您老人家出家，在这里想当一个小和尚来伺候您，您看行吗？”老和尚一听很高兴，说：“行。但你需要跟你母亲说一下，你母亲如果同意了，我没有意见，愿意收你。”小孩说：“行，那我和我的母亲说。”这小孩呢，跟他母亲一提这个要求，母亲哭着说：“你父亲去世又早，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要是出家了，谁继承我们这家门？再说了，我这养老的事情怎么办呢？不能出，无论如何我是不同意。”他一听着完了，不愿意让他出家。老和尚知道了这个事情，说：“这样吧，你母亲不愿意让你出家，那你就当个居士修行也成。”小孩说：“不行，我一定要当个师父修行。”结果这小孩呢，就跑到了伙房里，拿了一把菜刀，站到母亲面前说：“你要答应我在这里出家，我就不死，你要不答应，我就一把刀把自己砍死。”他母亲一看，心想：“这孩子不过是吓唬我罢了，他才几岁。”“那不行，你就是死了我也不答应你。”他母亲说。这个小孩真厉害，一刀就砍到了自己头顶上去了，血冒的到处都是。母亲这下慌了，急忙去找师父：“师父，您赶快救命啊，您把我的儿子救好了，我就让他出家给您做个小徒弟吧。”老师父很慈悲，上前把刀取下来，抓了把香灰往头上一按，就不冒血了。就这样，小孩出家了。他的母亲呢，就不能在这里住了，自己去讨饭了。从此，这个小和尚跟老和尚在庙里修行，确实勇猛精进。有时候因为小庙里生活不太富裕，给人家念念佛，做做佛事，搞一些生活门路，也可以很好的弘扬佛法。有一次做法事，把法器丢在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师父回来才想起来：“哎呀，明天还有一堂佛事，这法器取不回，明天如何去做呢？”着急了。一个师叔，一个师兄，两个人在那里商量。小和尚在一边听了，就跟师父说：“师父，您不是要取法器吗？我有办法，决定不耽误明天做法事。但是有一件事情，您得答应我。”他师叔一听：“小孩子顽皮啊，你有什么办法跟我说说？有什么事情我答应你。”小和尚说：“你看我现在连个长衫也没有，上殿拜佛好像对佛也不恭敬，我没有别的要求，只给我做个大褂就行了。”他的师父就说了：“你能把法器取回来， 我就答应你。小和尚说，师父空口无凭。后来老和尚取了一锭银子交给了他师叔，你给做保管，他要是能取回来，就拿这个钱给他做个大褂。小和尚很欢喜，跑到了佛堂里，点了蜡，上了香，搬了一个蒲团，一个人把门一关就打坐了。就这么一打坐，一支香才着了一半，几种法器自动就回来了。师父一看徒弟，这不是一般的人了，已经是超凡入圣了，就恭恭敬敬地把这个住持的位子让给他，因为他是开了大智慧了，有神通，别看人小，他担当得起。这一当住持，经常开坛讲经，招来了十方的信众，小庙便很快地就发扬光大，里边的师父居士就住得很多了。几年后，他母亲年纪大了，讨饭自己也走不了路了，在很远的地方就知道儿子现在当了庙里的方丈，这个庙也很有钱，自己想，这么多人居住，也不缺我一口吃的，回去找儿子吧。他是慈悲的，老太太这就回来了，一看这庙和以前不一样了，庙也大了，庙门开着，却有师父把门，想进去。这个师父就问，老施主您从哪来，做什么事？老太太说，找我儿子，他在里面当方丈，并叫他的乳名。这把门的小师父也不知道方丈过去的小名叫什么，和老太太说，那您稍等，我去请示一下方丈。
烟鸟在天空自由飞，
小师父给方丈一顶礼，把经过一说，方丈一听赶紧叫了进来。老太太一进就叫他的乳名说，儿啊，你现在很好了，可你的母亲现在没饭吃了，我实在没办法了，讨饭连袋也走不了了，我来这里呢没有别的要求，你每天能给我口饭吃，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方丈一听就说了，我是您儿子，你是我母亲，这是实实在在的。你知道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是庙，是寺院，是十方大众修行的道场，我现在吃的饭不是我自己的，我也不种地，也不做买卖，这个饭是大众的供养，这供养我能吃。为什么我能吃？我每天念经念佛，给一切众生消灾祈福，为弘扬佛法来普度众生，做这些工作才可以吃众生的这碗饭。你说你在这里吃住，又不会念佛，又不会弘扬佛法，又不会念经给人家消灾，我可不敢留你，这可是错因果的事。
甘愿母恩，受辱共身体。
老太太一听，这儿子太绝情了，太不像话了，这庙这么大，住了几百号人，哪天的剩饭我也吃不了，怎么说这话？莫名其妙，生气地说，不管怎么样，我生你一场，也抚养到你好几岁，以前讨饭的时候你走不动路，我背着你抱着你，好饭尽你吃，你现在行了， 当了方丈了。我现在讨饭不行了，给你要一口饭吃，你都不愿意。老太太骂了一阵，生了一阵气。方丈如如不动，还是如此。母亲，你不知道，儿子是不孝，怕你造业，实在没有办法。你这一生穷，是你前生没有修福，所以你讨了一生的饭。这个因果的关系是丝毫不差，希望母亲能谅解。
苦盼子女的孝心。
母亲一看儿子一直是这样说，他对这里的因果关系不是十分明了。世界的老百姓只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不懂得这细节上的道理，哪里有儿子不给母亲吃饭的。后来母亲又跟儿子慢慢商量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走不动路，总不能让我冻死、饿死、累死吧，你总得给我想个办法呀。他这么一说，儿子就开化了，办法不是没有，但就有那么一线小路，我怕你不同意，如果你同意了就能办成，不同意就不行。母亲说，你说吧，只要能给我口饭吃，叫我怎么办，能办得到我就办。儿子说，决定能办到，就看你办不办。你每天坚持念阿弥陀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这就行了。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我给你一粒米，你一天只念这一句，行了，那你就只吃这一粒米。你念一万句，给你一万粒，你同意吗？他妈妈一听叫念佛，这行，念一句给一粒，念一天说不定就够吃，就答应了。结果方丈派了一个小和尚在那儿发米，监督他念一句给一粒。刚开始不习惯，因为他没有这个信心，累得不得了。没过几天，瘦得皮包骨头。几天一过，风声传遍了寺院，老少的师傅、居士都骂大和尚，这个方丈太不像话了，一点点人情味也没有，怎么能这样对待你母亲？你这是害她，是让她死得快一些，这样不等她解脱就死了。
南无阿弥陀佛。
监督老太太念佛的小和尚也觉得大和尚不像话，一点善心、慈悲心也没有，心想，这我不能不管，我得照顾老太太，偷偷抓了一把米放在了老太太的碗里。这刚刚放下去，好了，那边大和尚派了侍者来叫这个小和尚，你刚才做了什么？师父，我什么也没做。你有没有抓一把米放在老太太的碗里？他一看瞒不住了，老实交代，是，我看老太太太可怜了，就抓了一把米偷偷放在碗里，希望大和尚慈悲。好，我是人慈悲。那个吧，你现在就离开这个寺院。小和尚被签单了，你不守我的清规，我指定你的工作你不去完成， 结果来了一个假慈悲，坏了我的道法。这么把小和尚一签单，全寺的人就公开地骂大和尚。大和尚也知道，但他是悟道的人啊，他又派了一个小和尚去监督他的母亲，每天就这么念，时间长了也顺了，这一念就是3年。有一天，老太太和监督他的小和尚说，小师傅，你去叫大和尚来，我有话要和他说。这时他也不叫儿子小明了。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小师傅一看老太太今天精神饱满，和往常不一样，跑到大和尚那儿一顶礼，师傅，老太太有话跟您说。大和尚一听就过去了，老太太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磕了3个头，感谢大和尚渡了我，感谢法师慈悲彻底地渡了我，我今天是跟大和尚辞行了，阿弥陀佛已经通知我今天就走去西方。大和尚面带笑容说，我知道了。这么一说一答，小和尚还在床边发愣，老太太把腿一盘，掌一合，念了2声阿弥陀佛就走了。老太太一走，全寺的人就传开了，好多人跑到大和尚这里来求忏悔。我们这几年一直在骂您，说您不是个方丈，不是个人。这一下我们才真正的了解到，我们的方丈是大慈悲，不是一般的小慈悲，是真正的慈悲。方丈微微一笑，难怪啊，只要你们以后能够精进的修行就行了，我怎么能和你们计较呢？只要你们能认真的修行，在这一生定能解脱。在解放前，这个和尚不知去向，不知道哪里去了。OK， 那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那刚刚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声佛号一粒米，方丈慈悲度母念佛往生的故事。其实呢这个公案呢一直流传到现在，这就是告诫我们学佛人，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是按照佛法去修都能解脱。就像大和尚的母亲，一个从来都不信仰佛教的人，他专心念佛，只告诉他一个信向，信是信阿弥陀佛，方向是西方，专心去念，这最后就成了。所以大家呢要以真正的慈悲心来弘扬佛法，来对待佛法，依照佛法去修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任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了。